如果受用时当作是念，那我是不是还继续受用？因为我们还要生活嘛，啊，所以我们在受用的时候，我们应该这么来想：为利他故，啊，受用此等，这是呢，为了要利益一切的这个友情的缘故呢，我们才来受用。就好比我们每次这个用餐之前，不是要这个食存五官吗？啊，那未成道业啊，方受此食啊，就是为了要成就道业哦，不是为了贪心，为了好吃，不是这样啊。所以在我们之后呢，我们已经心念布施出去之后，我们之后在受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哦，就是说我现在是因为为了要利一切友情，我才来受用啊。若忘此心啊。爱着自利而受用者，哦，如果忘失了这样的一种心念呢，继续贪爱执着呢，自己受用了，哦，那呢是染尾犯，哦，那就是呢这个有贪心的杂染，哦，就尾犯了我们的这个舍心啊，哦，若无爱着，哦，或忘安住原利一切友情之想，那如果呢他在受用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这一种什么贪爱的这种心，没有这种贪爱执着享乐的哦，享受的这种心，或者呢说他在受用的时候呢，他没有贪爱心，但是他只是忘，就是我们说思念啊，忘安住原利啊，这个原啊就是原念啊，利益一切友情之想啊，就是他没有安住在利益一切友情的这样的一个心念当中。应当我们在这个一切的受用的时候，都是要安住在要利益友情的这样的心念，但是他妄念了，哦，思念了，或贪利益于友情，哦，那第三种状况呢，就是说贪利，哦，就是贪求，哦，就是这个贪啊，就贪求他想要多一点的，哦，贪啊，哦，就多一点的利益呢，于友情，就是其他的，哦，某一个，哦，特别一个呢友情，哦，非染尾犯，那他就是呢比较轻，就是我们说轻垢罪了，那为什么说这个或贪利益于友情啊，就是你特别呢去想要利益这个某一个友情呢，可能怎么样呢，可能这个人呢他特别的困苦，那你对他呢就是有一种特别的这个同情心，那你就是特别的就是想要针对他呢，去利益他，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对我有恩，那他呢你还是没有平等心嘛，你还是有偏爱心嘛，但是你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呢就是不是这么的严重，所以他这个非染尾犯呢这个就是比较轻，予以施他作他物想，为自受用，诚不予取，若价满足，半别解脱他胜处罪，先到这边，你这个后面呢就开始要辩证，那对于呢已经呢布施给这个其他众生，你也做了，就是这个是其他众生，你也认为是其他众生的东西的啊，别人的东西，那为自受用，诚不予取，又拿来呢自己受用了，这个就呢成就了不予取，也就是道罪啊。若价满足，如果这个价值满足，那这边没有写满足多少，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五戒是说满足五钱嘛，那这边的这个满足就是说满足它构成这个当地你这个就是你偷盗，以前这个偷盗他可能犯这个死罪啊，就是重罪的，这个价值，就是这个就犯了别解脱他胜处罪，就是他胜，他就是烦恼为烦恼所胜，也就是说你犯了别解脱的根本罪，所以就是说他这边就讲这个是这个集学论当中所说的，那对于呢这个说法呢，这个论点呢，就下面呢就有不同的这一个看法，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此中有说以是回施一切友情，待友情价不能满，故无他胜。有余师说于一友情皆失全物，前说非理啊。余者又云虽已施他未摄受，故无他胜啊。好，先到这边啊。 这里呢就是这一个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点呢第一个呢一种说法呢此中有说我就对于这一点呢有人讲了以事回施一切有情，因为呢他是这个回施给一切有情待一有情价不能满就是说呢他这个普遍呢分给这个一切有情呢，那就呢单呢一个有情来讲的话，那这个价值呢不会满足说，那我们说以五钱来讲的话，它不会满足五钱的就是说因为它已经分了嘛，分摊掉了嘛，所以这个价值都很少的故无他胜，所以呢并没有所谓的这个他胜罪，就是没有不会犯到根本罪这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观点呢有于师说呢有其他的这个论师说呢于一一有情皆失全物前说非理就是说呢当我们呢缘念一切众生来布施的时候呢是呢把这个我所有的众的这个这些东西呀都是布施全部的布施给一切众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都得到我全部的这些东西，那是因为他是用意念的，所以看你怎么判所以他说这个前面的这个说法呢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布施我不可能说我这一支笔布施给一切众生，然后我一切众生去分我这一支笔我就是每个众生我都是布施这一支笔，所以每个众生应该都是得到我这一支笔所以这个价值一定可以买五钱的，所以呢应该是这个前面的说法呢是不合理的到这里还可以吧那第三种呢这个第三个就说呢愚者又云虽已施他未摄受那另外一种说法说呢虽然我们说你这个已经心念布施给他，事实上他没有得到真的受用你说你这个身体你的这个财物你的这些资具乃至你的房子车子你都布施给一切众生，但是还是你自己在开车嘛，你自己在住这个房子那还是这个钱你自己用所以故无他胜所以这里呢并没有所谓的这个他胜罪，没有犯到根本罪这样的问题所以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所以一切众生分担掉了，所以那个价值很少，不会成就这个这个根本罪。那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你是用心念布施，那每个众生都得到你所有东西的全部，所以这个说分担掉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理的。那第三种说法就是说你虽然说布施给其他众生，你心念布施其实其他众生根本就没有受用到所以也没有什么根本罪的问题那呢这个是大家的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这个本论的观点其密意者位于人具自心回施他亦了知执我有时作他物想为自利取若价满足可成胜他故说是为他不知义义不应理好先到这边其密意这个密意呢就是说他这个隐含的义理就是他这里呢就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宗喀巴大师呢他呢就呢开显了前面集学论呢他所说的这个密意就是他所隐含的真实的这个义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为人去自心回施如果你这个回施的回向布施的这个对象是这个人因为人他有理解力嘛所以他这边这个就举人来说这个他亦了知知我有时，而这个对方他也知道说你已经呢心念要布施给他，他也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那做他物想就是你呢也把这个东西呢想说已经是别人的了，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为自利取就自己呢的利益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拿来用的话，若价满足可成胜他，如果呢你拿着这个东西呢它价值是满足这个五钱满足这个重罪的价值的话，那就可以成立为他胜罪就是它可以成就呢根本罪故说是为他不知义所以说呢说这个他胜罪根本罪不成立的这种说法是其他部的中义义不应理，这也是不合理的 啊，在这边讲说，在刚刚讲的这些条件之下呢，他也是会成就根本罪的啊，就是你已经这个自心的布施给他，他也知道，而且他也这个认为说这东西已经是他的，你也认为是他的东西，那你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拿来取用的话，那你就是这个犯了根本罪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集学论它的这个真实的意思是这样哦。那接下来呢，若为受用他有情物作利他事，由作事念而受用者，悉无违犯。集学论云：以有主财护有主身，若由事念受用无罪。仆死恒时为主作业，非自有财以为存活。好，先到这边啊。若为受用他有情物作利他事啊，如果说呢，他是这么想啊，就是我现在所受用的啊，是呢啊其他众生的东西，而我用他的东西呢啊是作利他事，我是拿来作为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由作事念而受用者啊，那你是这样的想去受用的话呢，那呢？悉无违犯，那就都没有违犯了啊、哦。所以集学论中说呢，以有财有主财护有主身啊、哦，就是呢，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把这个身内身外财都布施出去了嘛啊、哦，所以呢，就是说以他人的财来守护维护他人的色身，所以以有主财来护有主身啊，这个色身维护下来也是要利益他人的嘛啊。哦，若由事念受用无罪，那这样子来想的话，来受用呢这些东西呢就没有呢罪过啊。仆死恒时为主作业，那就好比呢这边做的这个比喻，就是这个奴仆啊他呢恒常的呢他总是呢为主人来做事情啊，非自有财以为存活，那他忙的都是主人的事情啦、啊、那他自己他平常他吃的用的穿的啦啊、哦、也都是主人的啊、哦、不是他自己呢有这个财物能够呢生活啊、哦、因为以前的这个奴仆都是像主人的财物一样嘛，很多都是买断的嘛啊、哦、就是主人要你生就你就生，要你死你也得死啊，就是都是属于他的这个财产啊、哦，设作事念，此诸之具已是有情，他未听许，用当有罪，无如是过。及前论云：譬如有仆善行主事，足因病等，其心狂乱，虽未听许，受用无罪。好，先到这边啊。设作事念，此诸之财已是有情啊。如果这么想的话啊，就是说呢，这些呢之具财物呢，已经呢布施呢给一切有情，他未听许受用。他未听许，用当有罪啊、哦！那如果这个听许就是同意呀、啊，认同的意思啊、哦。如果说呢，在这个其他呢，这个有情呢，他没有同意的状况之下呢，你去受用呢，这应当还是有这个罪过的啊、哦。那事实上是没有这些过失啊。集、哦、前论云啊、哦，就前面呢，这个集学论里面说啊、哦，譬如有仆善行主事啊，就呢刚刚那个比喻啊，就有这个奴仆啦、啊，他呢这个勤劳哦、啊，又呢擅长呢为主人服务哦、啊，就是他很勤劳能干呢、啊，很能够做事啊。那主因病等，其心狂乱，但是呢这个主人呢、啊，他因为呢生病了很严重的关系呢，他的心呢、啊、就狂乱啊，已经不能够自主了啊。虽未听许，受用无罪。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仆人呢、啊，哦、啊，他呢。虽然呢没有说这个主人的允许啊、去受用这一些吃的住的喝的，但是呢他去用了还是没有罪过的啊、因为他主人就是已经这个失心疯了嘛，那他还是不断的在为主人服务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没有罪过的啊、陷于有情一切不施，以心会施实为欺狂，故如此修全无坚实，莫生不幸。即前论云：若有一类余毒事行，诸菩萨前未见实施而不信解，不应道理，当知舍心罪悉有故，于此道理有起疑惑，不应道理、哦、如果认为啊、哦、对于呢现前呢、这个现在呢你对这个一切有情呢都呢不布施啊、现于有情一切不施啊、 以心会师，那只是呢就是用这个心念呢啊，心念做布施啊，这实为欺狂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讲啊，就说哎，你这个都是在心念布施，好像很虚妄啊，这好像是这个自欺欺人啊，啊，就认为说这个故如此修，全无坚实，说这样的这个修行是很虚妄的啦，啊，这个修也是白修嘛，都是你自己这个幻想出来的啊。莫生不信啊，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不信怀疑的啊这种想法啊，这种疑惑啊。即前论云啊，就前面呢即前论中说呢，若有一类啊以如是行啊，就是呢如果说呢有一类众生啊，有一些众生呢，他对于呢如是行，就是呢舍心的这个修持啊，啊诸菩萨前未见实施而不信解啊，他只见到他在修舍心，可是他在这个他看到这些呢啊，这个修这个舍心的菩萨，他并没有看到他这个有实际这个布施的行为呢，他就呢不信解啊，那这个不相信不理解啊，他就是这个抱持的怀疑的态度啊，不应道理，这个应是应合，就是他是不合道理的啊。当知舍心最稀有故，应当要知道这个舍心啊，它是最稀有的啊。于此道理有起疑惑，不应道理啊，就不应该对这样的一个理道理呢生起疑惑心。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啊，这个布施度呢，它是要从这个完全没有悭贪的舍心发起，然后你才这个这个去发动你的身语去行这个实际的布施的这个行为啊，跟这个语业啊，那这个还要呢，就是你没有悭贪，还要自心的布施，那个都是要从舍心发起，所以我们下手的这个修处呢，还是重新下手修，但是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力很羸弱嘛，哦，想是这样想，你真的要做的时候，这个会怕痛嘛，会怕苦嘛，那当然就是也会怕说这个自己不够啊，哦，所以就是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先修舍心，然后呢，再慢慢慢慢的呢，心力呢就是这个坚固的时候，然后圣解呢也能够呢更加坚定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能够舍哦，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看到佛，他就是我们讲过佛曾经教导说，这种这个非常这个千令难舍的这个众生啊，哦，他这种千令心已经到了说，放这个口袋左边的口袋放到右边的口袋，他都会舍不得嘛，哦，所以佛就先教他，哦，先把左手的东西，哦，就给右手，右手的东西给左手。刚开始呢，你说这个。非常悭贪的人，他连这样他都觉得心里都还要踌躇哦。就慢慢他开始做的时候呢，他就是好像越来越能够哦，就是不会不自在了。然后他可以从微小的这个布施到这个广大的布施，乃至于说啊，你可以说请人哦，这个什么你他不能施，那没关系啊，你就把你这个布施啊，你能够施，你就这个。托了，我们之前这个菩萨戒有讲嘛，你就托了哦，把这个东西呢托给他，就请他帮你去做布施的工作哦。比如说，这个人呢，他非常的这个难舍，那我们呢愿意呢哦，就是舍的话，那为了呢就是要带动他，我可以怎么样？我就呢就是请他帮我什么哦，去这个化波去这个救灾啊、救助啊啊、哦，或者有些人他就是他不会写字，就请你帮我写，那帮我去化波哦。就让他做这一些布施，可是不用花他自己钱的这种事情，那慢慢熏修他的这个心量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心开始这个修，那才能够呢，将来可能有这个广大的这个布施的行持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可能自己呢，如果说这边没有讲，我们自己内心都还会有一些疑惑，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像很假吗？好奇怪哦，明明就是。一样是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的衣服哦，都是我在受用。然后我说我已经把它布施出去了。可是这个布施的重点是说，你心念布施之后，你就不再贪求享受了。你就说你在所受用的这些一切都是众生的东西。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受用众生的东西？就是因为 我还要就是长养我这个色身，是为了成为一个就是宰法之器，能够来做自利利他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呢继续的长养我这个色身，其实这个色身也不是我的，也是属于众生的，就是为众生服务的，所以他必须要受用。就好像奴仆，他这个身体他其实也是属于主人的，那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这一些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那也是要主人提供给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哦，就是去服务众生。那你所受用的一切，表面上呢我们看起来他还是呢原来的这个生活，可是他心境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内密菩萨心的行为了，哦，所以这个你在受用的时候就完全不会有这种贪着之心啊，享乐之心了。那一旦有，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会有这种惭愧心生起来嘛，就会觉得说啊，可能这个我们还是有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今天看到这个什么这个水饺是我最爱吃的，所以那个那一种这个贪心它可能就会起来。可是因为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熏修，那你就会有一种惭愧出现，就是说哎，其实我不是都已经布施出去，我怎么还会对我这个色身会有这种享受，就是想要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心念。那我们就会这个慢慢的就会把这一种贪爱的，对于五官受用的贪爱也都会淡薄。那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暂时还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再讲一个这个典故哈，说这个贪心的这个过患呢，真的很大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佛啊，生生世世啊，跟这个提婆达多，当然它是一个视线了，我们先就从视相上面呢就去看啊，就不讲这个视线啊，就是说他这个过去生呢，他们呢，就是老是呢，就是互相呢，就是一个这个不好的因缘啊，那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感召的嘛，啊，所以这一次呢，说他成就他，但是实际上呢，真的也是一种。因为佛他的这个能力跟程度，他能够变成逆增上缘。那通常我们的境界就是逆缘，就是逆缘，哪有什么逆增上缘？没办法增上哦。那佛才能够这个顺逆皆吉祥啊。那他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佛啊，他在这个有这个晚年的时候，深受这个背痛的苦嘛。哦，他不是有这个背痛的苦啊，哦？那以前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哦。就是听说这个佛，因为他在这个早年修持的时候苦行嘛，哦，然后太过刻苦，然后就是有这个背痛的这个，就是一个疾病呢，就残留下来啊，哦。就我们就会从这个医学上面去这个理解啊，哦。那后来呢，再看到说，哎呀，原来你说大家都在打坐啊，像我们有时候这个坐，有些人打坐他背会痛。哦，那这个痛到说后来呢，他这个背痛比脚痛还快。我们脚痛你可能要等到30分钟、40分钟开始会脚痛嘛，可是他那个背痛啊，大概坐下来，他开始，你如果说是密集的这个禅修的话，哈，一天就是打那个禅三或者是禅七的话，他可能呢，啊，这个一天下来，他这个密集修的话，他在盘腿上坐的时候，他可能5分钟、10分钟，那个背痛就上来了。这个背痛从膏肓可以痛到这个背，可以痛到前面，哦，那个痛，那痛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就说，原来这就是佛呢，就也是这样子背痛。其实呢，每个人背痛有每个人背痛的因缘哦，不是说打坐就会背痛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佛就讲到说呢，他为什么会背痛哦，就是呢，他过去世啊。曾经呢，就是呢，是一个这个相扑的力士啊，大力士啊，那呢，这个在那个时候呢，他是这个刹帝利种姓啊，刹帝利种姓，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呢是婆罗门种姓的这个力士啊，相扑的力士。那时候呢，就是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哦，都会有我们说市集哦，就是像现在的庙会一样，都会有一些这一种热闹啊，哦，然后这个会有一些表演哦，那就会有这个相扑比赛哦，那这个国王呢喜欢看这一种相扑比赛啊，哦，就是胜利的人呢，啊，都会有这个奖赏啊，哦，那这个刚好呢这一年呢就是这个节庆到了哦。那这个婆罗门呢，的这个力士呢，跟这个刹帝利呢，就要呢相比赛。可是这个婆罗门呢，啊，他知道这个刹帝利呢，很厉害，比他还厉害。 那呢他就是不想输嘛，就呢私下呢还没上场前呢，就跟这个刹帝利呢这个力士呢就跟他那个商量，就跟他讲说，你让我一点，你让我一点，不要让我输啊，那呢这个我呢就是就会这个给你钱啊。那这个那刹帝利呢就看在钱的份上嘛，好呀，就让他一点啊。那因为他很厉害啊，他虽然让他也不会输，就他们就打成平手。那打成平手哇，就皆大欢喜，国王就两个人都奖赏嘛，就奖赏。那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这婆罗门呢就食言啊，没有给他应该给的这个酬犒啊，这个酬劳啊。那结果就过去了，就当作没有事情就过去。那因为作弊也不好讲出来嘛，就算了啊。那结果第二次呢，就是可能又过了一年啊，就是在节庆的时候又要这个比赛的时候呢，那这个婆罗门呢就去找这个刹帝利私下跟他商量，作弊一下就是呢你让我一点啊，那呢那我给你钱事后呢会给你钱。那这个又同意了，同意之后呢也是呢就跟上一次一样，又打成平手，又得到国王的奖赏。可是结束之后呢，这个婆罗门又食言又没有实践他的诺言。那到了这个第三次的时候因为选手没有几个人嘛，就那几个那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刹帝利那这个婆罗门呢又去找这个刹帝利商量。那刹帝利呢这个时候就起了恶心了，心里怀恨了，嘴巴他是没有说可他心里面呢就想说，你呢这个欺人太甚两次呢都蒙骗我那我就让我都呢让你，结果呢作弊让你，结果你都没有给我钱他就想说呢，他这一次呢肯定呢也是呢又会呢食言，所以他就呢心里打算说呢他不让他赢，而且他心里很恨就是有这个贪，一直贪不到得不到一次一次的这一种失落呢，他就升起了那种恨心，就想说呢打定主意说这一次呢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结果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一个刹帝利呢他非常的厉害他就是一开始一把就抓住这个婆罗门一手右手按着他的这个头，左手抓他的腰就这样把他这个抓住，然后用这个脚呢就把他从他的这个背脊骨就是我们说这个脊椎的地方就给他踹下去当场就把他的这个脊椎呢背脊呢就折断，丢摔在地上。我们看到那个香扑就这样摔在地上摔在地上，因为这个婆罗门他就是这个伤太严重，当场就死亡那当然都现场一片欢呼，因为这个以前的这个都很残忍的就是谁赢如果还能够把人家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赢得很就是这个落差很大的话就是大家就是会很那个沸腾嘛国王非常的高兴这婆罗门呢当场呢就这个伤重而死。那这个国王非常高兴，就呢就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力士太厉害了，然后就是赏了他10万钱的这个金币赏了这个刹帝利但是这个刹帝利呢这个造这个恶业太重了所以他呢这个死了之后呢也是堕到恶趣呢受很多的苦，一直到现在成佛了他还有这个悲痛的余报，就是释迦佛的过去生。那个婆罗门的这个力士就是提婆达多就是过去生你说好像理所当然大家好像打坐人这个髋骨就不行，腿就会不行，什么都会出问题，不是都这样。其实我们如果身体哪边出问题，还是跟过去世的这个溯源呢是绝对的关系那只是说我现在我可能是我做什么是一个增上缘，这个轻因缘还是我过去生的这个业因所以这个贪心呢它会增长很多的过患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前面就讲说你要这个要能够成就这个具足可以受戒的一个这个条件的话，你必须要没有贪心因为你光是你如果贪心这么炽盛的话，贪心重的人他嗔心一定重嘛，因为他常常会这个贪求，然后欲求不满的时候他嗔心就上来嘛所以这个要这个修这个布施的这个舍心呢真的是呢这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了。